感谢诗班，
感谢我们的 Youth Choir， 也感谢刚刚的那个小朋友 Kara。 我相信我们的四重唱唱得非常的好，不过我们更要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诗章，这么好的诗歌，这么美的歌喉。上帝赋予音乐有一种能力，赋予诗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的心可以改变。我相信刚刚大家也听到这个男女生的道白，这个道白中有一段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晚上想跟大家分享的，在路加福音。在这段经文里头，第二章，它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故事。那是在2000年以前。我们中间发现上帝的手引导历史，因为上帝设计历史，上帝掌管历史，包括凯撒、亚古斯都在做人口调查的时候，因着那样的缘故，在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说，个人众人都各归各城，报名上册。于是约瑟也从加利的拿撒勒城到了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他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因此整个就实现了旧约预言，有一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一定要生在大卫的城里这件事情。我相信不仅如此，上帝的大手笔安排整个历史的场景，上帝也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的上帝，包括小人物的安排，包括在座的你我。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如果注意看刚刚我们注意听的话，在救主降临的时候，上帝不仅是牵动了凯撒大帝的手做人口普查，他也引动了东方的三个志士跟着这身心来朝见这个新生的王。他还刻意的让当时的伯利恒人满为患，以至于所有的客店都住满了。耶稣要降杯降到一个地步，要在马槽里。为什么？他要保证最低下的人都可以被拯救，像放羊人这样的，当时是非常没有 credit， 也是没有资格进圣殿的人，能够第一个来报佳音。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还记得有这个两队人来报佳音吗？他们就是那个牧羊人的那个角色，不过他们穿的比牧羊人要整齐的多哈，戴了小红帽。请大家再听一遍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这一部分，从第八到二十节，我来念。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一同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和喜悦归于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也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今天晚上我们刚刚已经听了，把这个诗歌颂赞的焦点集中在神身上，当然是新生王耶稣基督平安夜的主角身上。但接下来我们稍微把这个目光转移一下，转移到因着这位基督的降生开始对人类产生的影响，特别要注意一下牧羊人的改变。因为他们听见了天使的报信，听见了天使的诗歌，观察到了在这个马槽中的婴孩之后，他们有什么变化？ 当然这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你我身上，所以跑不了跟我们有今天有至关重要的联系。第一个圣诞夜的晚上，想想当时的牧羊人正在按着次序每三个小时换班看守羊群，突然天使出现，然后上帝的荣耀一下照着他们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牧羊人的情绪应该怎么样？像我们今天一样，哇，天使来了。不会的，按照刚刚经文你知道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犹太人知道，包括这些牧羊人也知道，所谓罪人如果遇见 angelic being 或者遇见上帝的使者，如果遇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绝对是难以存活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当他们听到天使的报信息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活过来了，对不对？他们并没有被吓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透过天使报这个大好的消息，以至于有当时的牧羊人，后来的玛利亚、约瑟，还有历世历代无数的生命因着这个婴孩的降生得到改变，因着这个婴孩的降生得到了复活。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个牧羊人的三种举动中看到他们的转化。第一个，牧羊人听完天使说了以后，他们是不是马上就信？没有，他们是要去查看这个信息，说给他们一个记号，你们的救主跟这个记号对上的时候，天使说话是对，所以这一个他们是要查看。第二件事情，当他去到了伯利恒的这个马槽里，看见了玛利亚、约瑟还有裹的布躺在马槽里的新生的婴儿的时候，看见这个记号的时候，他知道这对上的时候，他马上就把天使提前的预告告诉在座当时所有看见这一幕的人，宣告新生儿的降生，像我们诗班刚刚走过的一样。最后这些牧羊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中自己的岗位上，因所听所见的完全一致，就开始归荣耀于神，跟天使一同来赞美神，加入了敬拜的行列。换句话说，他们最后的那个场景是什么？是欢欣，是喜乐。你注意这个翻译，我刚刚念的时候特别念的说是喜悦归于人，你可以翻的说平安与喜乐归于人。所以当时的这个喜乐是他们最后的那个境界，因着敬拜产生的。其实哈，我们在座的人都有可能经历到牧羊人的这种变化，一种从人生的无奈惧怕中，因为听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降临到人间的这个大喜的信息，转入思想探索这个信息的真与伪。而上帝给人类的有一个许诺，就是如果真心寻求上帝的是什么呢？一定寻见，对不对？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而寻见的人会有一个变化，就是成为报信人，成为敬拜者，加入诗班的人，加入赞美婴孩降生，赞美他复活，也盼望他再来的这一群人，就是教会。牧羊人所经历的这种改变，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包括在座的你我都经历过。请问大家知道不知道 Charles Dickinson？ 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看过《远大前程》这样的作品，或者看过《双城记》，是英国的作家。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还写过一个关于圣诞节的颂歌的故事，叫 A Christmas Carol， 多少人知道？你看大人不是很知道哈，有一些英文的小孩子 of course you know it， 但是 majority your parents don't know， sorry， you have to bear with me。 这个剧哈有不同的形式不断的翻新，从狄更斯那个时代到今天几乎每一年都会有演出来。这个狄更斯的这个剧呢，我是信主之后有一次跟我儿子到他们的学校去，他们学校有一次剧社就演出这个 Christmas Carol， 然后我就开始知道了。这个剧中呢讲了一个主角叫这个 Scrooge 的人，这个 Scrooge 是一个非常孤僻吝啬富有的老孤人，孤寡老头，他从来不过圣诞节的，一到圣诞节呢他讨厌别人过节，所以如果孩子们唱这个 Christmas Carol 的时候呢， 他一经过，不光是孩子跑了，生意也没了。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当那一年的圣诞节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Scoggin 呢在办公室干活，然后他的这个侄子呢就跑来请他一起回到他们家中过节，亲戚他一个孤寡老人，结果他骂他一顿赶他走了。接下来呢，有一些这个慈善机构的人找他来说，您这大年纪了哈，如果有存款哈，捐给我们慈善机构，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善事。他把他们骂一顿也走了。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 Scoggin 是一个拒绝亲情，也是没有一个仁爱之心的人。时间给了他一个铁石的心肠。但是这个圣诞夜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睡觉的时候呢，在梦中他忽然见到他的一个老朋友，七年前去世的一个，也是一个铁公鸡不拔一毛的人。这个人呢叫马里，他出现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的锁链在他头上戴的，最后还一个大的铁坨跟着他。来了以后呢，玛丽就对他说，他说 Scoggin 啊，他说我来跟你说哈，有一件事情，我们过去的人生哲学错了，你看见我身上这每一个铁环都是我在账房上那个精打细算克扣别人所累积下来的，还有这个秤砣是我的罪根本没有办法脱离的，我今天受苦我明白了，但是你跟我是哥们儿，我们过去有同样的人生哲学，我今天来向你显现，也为你求了一个恩典，今天午夜之后会有三个精灵来找你，告诉你人生的意义。然后他就走了。果真到了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呢，他就来了后面的三个过去的灵、今天的灵和未来的幽灵啊，看过的人可能知道。果然第一个灵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往日之灵，带着这个 Scoggin 呢走他过去生活的地方，让 Scoggin 想起他小的时候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的极度的暴力等等这些事情，学校的同学也不喜欢他，所以他造成一个很孤僻跟没有朋友的这样一个人。他经常是一个人打发时光的，玩电子游戏哈。然后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上帝很恩待他，他呢开始有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就是神赐给他一个年轻美丽的未婚妻，也给他一个快乐宽厚的老板，最后还开始有了新的朋友。但是呢，这个人因为对贫穷的惧怕，因为少年时期的这种阴影，所以幼年的时期的这些东西，孤独的童年没有离开他，所以他总是防着人，拼命的用这种惧怕的心来追求金钱，追求安定，因此最后他所有的朋友都疏远了他，他的未婚妻也离开了他，虽然他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板。但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Scoggin 跟着这个第一个过去之灵的时候，他非常的气急败坏，他说你赶快走吧，往日之灵，我不想回忆过去，回忆过去太痛苦。然后两点钟第二个幽灵来了，就是现今之灵，带他去看他的这些朋友雇员。第一个当然带他就是看到他这个雇员 Bob 这家里当时呢工资被他这个 Scoggin 克扣很低，一家人只有这个人收入，还有四个孩子。可是他们一块过圣诞节的时候， Christmas Eve 的时候呢，他跟幽灵去看的时候，觉得这家人很幸福，非常的快乐。而且呢这个 Bob 呢从来在饭桌上不抱怨，他当时偷偷去的嘛，发现这 Bob 怎么对他那么忠心呢。然后呢接着他们就来到他的外甥家，发现外甥当然就说这个舅舅的坏话，说一大堆这坏，但说完之后呢举杯说，我们希望我们舅舅延年益寿，希望他快乐。所以他这个是听完了以后呢心里不是滋味，就说哎呀，我赶紧回家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就看见在世界之王撒旦的脚下呢有两个面目狰狞的孩子，非常可怕，一个是男孩叫无知，一个女孩叫贪婪。然后这两个因着贪婪一个无知，在没有人家长好好抚养的情况下，最后变成 street boy， 最后无知因为无知主犯的刑法入狱，这个贪婪因着私心私欲的发展最后发疯了。所以 Scoggin 这时候就非常的害怕，他说我现在要找我未来是什么，能够会是这样两个吗，像这两个孩子的结局吗，他要找第三个灵，就是未来之灵。他突然呢没有找到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个黑影子，非常令人害怕。 他突然这时候在找的过程中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未来之灵啊，他赶快跑，就发现那个死亡之灵就追着他，你没有做过梦啊，跑不动对不对，就是那感觉啊，追啊追啊，他跑，拼命跑。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他好像回到家里，发现有一个死人躺在他的家里，然后不知道是谁，突然有一大群人到他们家里分他的家产，还一群人特高兴，所以不用交灾子了，不用交债了哈，欠债的人，所以他就不知道这是谁。他最后这个死亡之灵开恩，让他看了一看最后的墓碑，一看是 Mr. Scrogeon 在12月25日去世。哇，看完以后一身冷汗醒过来，还活着。他天亮的时候呢，太阳出来了，然后跑到窗前说，感谢上帝我还活着，还有时间改变。然后呢，佣人的从来没见过他的主人今天怎么大笑，从来没笑过，二十多年没笑过，结果怎么笑，以为发疯了。岂知上帝借着三个幽灵和他的一个朋友，让他发生一个转机，之后因为这个梦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让他真正反思一生，如果按照这种活法将来是什么，所以他说我要换一个活法。因着这个梦，他心中的仁爱、喜乐、同情的这个心被引发了，所以就开始捐钱给这些慈善的机构，出钱帮他的这个 Bob 他的这个雇员呢治好他的病危的孩子，以后呢经常会到他们的外甥家吃年夜饭，他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一个施善这个行不是乐善好施的人，一个重拾欢乐的人。教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教会的人就是因着这个在马槽里的婴孩重拾欢乐的人，因着这个本来拥有万有却愿意屈居来到马槽拯救我们，披戴肉身将来屈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位最贫穷的君王死的时候是一件衣服都没有，因着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可以成为富足，完全没有罪，因为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义人。本来在死因幽谷中的人，反而可以转换为喜乐的人生，这是婴儿降生的意义。想想我们发生在过去一年中的事情，这个 OCCC 发生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中间有一个班里的弟兄去了微软，很快因为经济的缘故失业了。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位弟兄姐妹，他现在离开我们教会，捐了几千块钱透过教会转给他，他也那晚不知道是谁。当这个弟兄重新又找到工作的时候，就寄了一千块钱回来，给教会写了一个条，说啊，亲爱的福音教会，这是我的感恩第一个月的工资，我把它寄给你们，让你们帮助跟我同样的人或者有需要的人。还有人在几年前建堂的时候有一批贷款，无息贷款给了教会，到几年之后他写了封信来告诉教会说，这个无息贷款就作为我的奉献，作为教会的建堂基金。当教会的人失业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或者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是跟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生病住院的时候，神就开始使用这个教会。当有同学失去奖学金的时候，有人就奉献，神就是把我们从这种 scorching 的这种状态改变，因为万有的王是丰富的王，我们因着他的丰富，我们他的丰富因着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贫穷，以至于我们可以变成丰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快乐。最近我们发生的事很多，比如说 Agnes 一个神学生，他的把他在几年前在中国上海的工资都累积来读书，所以一个学期完了以后钱没了，这个学期和下个学期的费用也没了。当教会弟兄姐妹知道他正好也在住院，长老还没有报告的时候，那个星期的奉献已经超过他这个学期和下个学期的需要。上帝是真真实实的住在我们中间，阿们阿们，我们都是被他所改变的， 因着我们这些拥抱婴儿生命的人，我们都变成了诗班，都变成了这个巨大的诗班，成为欢乐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可以再讲一遍这种故事，用不同的形式。你们有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圣诞这个颂歌以芭比的方式演了 Barbie? Everybody know the Barbie Christmas Carol? Not many. 这是2008年 Universal Studio 拍演的，这是一个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层出不穷的狄更斯的这个故事。他是讲什么呢？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现代的孩子们要按自己的方式来过圣诞节，说我要在家里玩，玩够了我再过圣诞节，不愿意跟他的姐姐妈妈去参加一次义演为穷人这个捐献的这样一个活动。因此他的姐姐这个芭比小姐呢，就拿出一个圣诞的水晶球给他说，你想知道这个水晶球后面的故事吗？他说好啊，你给我讲吧。结果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就改变了这个任性的凯莉。故事很简单，是这样的，说一开始他讲了，在维多利亚的时代有一个人呢叫伊登，他才华出众，声音好得不得了，比师母好多了哈，比郑绪岚也好。那么他就成为伦敦的一个歌星，在舞台上每年 Christmas 演出都很多人看。但是呢，这个人呢生长的环境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所以呢，他为明年的一个计划的时候突然说，今年所有的员工 Christmas 不放假，加班加点按时来上班。结果那些人都说，我们 Christmas 要回家呀，你怎么能这样，你不来啊，不来可以解雇，哈哈，对，我们这公司老板经常这样，对吧，解雇啊。所以这些人没办法，虽然很愤怒，但是还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童年的朋友也是他现在的这个服装师 Catherine 劝他说，你不要这样对待员工，这是 Christmas。 结果他是怎么说，我是老板，是你老板，所以没有办法。最后呢，所以呢，他要一定要这样做。可是那天晚上 Scogin 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 Eden 的身上。这 Eden 在梦中睡觉的时候呢，第一个出现的人是他从小养他长大的这个姑妈。这个姑妈呢非常的对他有影响，因为他母亲早早就去世了，姑妈就是他的养母。他总是教导别人有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世界，只有自私自利，最自私自利的人才能赢。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这样想的哈。那过世的妈呢，这个姑妈那天晚上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浑身也是链条绑着，行动不便。他说我姑妈来告诉伊顿的呀，我爱你，就是说我当时教你东西错了，我今天后悔了，自私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伊顿他说，你不是我姑妈，虽然你长得像，我姑妈生前从来不认错，从来不说她有错，继续无头大睡哈。结果呢，接下来故事你可以想象，就是往日之灵、今日之灵和未来之灵再次出现。第一个精灵凌晨降临，白色的小精灵穿着小衣服特漂亮，告诉说我是你的天使，我特别爱听伊登你唱歌的。然后就带他去伊登小时候，小时候呢伊登跟他的姑妈过的，不相信上帝的，所以不庆祝 Christmas 的，家中没有蜡烛，也没有圣诞节的树，也没有这个袜子，也没有头戴的帽子，所以这个非常的那个家非常的古板。然后他妈叫他 Christmas Eve 呢，姑妈叫他练琴，练好琴将来有出息。你们可能也这样哈，我是说家长们哈。然后呢不让他参加 Christmas Party， 然后呢之后呢他实在憋不住，他告诉 Catherine 他的好朋友一定要去，结果趁他姑妈打盹的时候就跑出去了。到那当然很好啊， Christmas Party 还有很多的歌啊，跳舞啊，唱歌啊，唱这个耶稣基督诞生的歌。最后这个人还给他准备礼物，就是那个有三个小精灵的 Christmas 那个 Ice Ball， 那 Chris Ball。 他非常的感动，这个回忆引起他一点点的温馨。但是呢很快呢他觉得姑妈的说话还是对，姑妈永远是对的，我不应该在这里跳舞浪费时间，应该准备成名，只有自私自利的人才能够在自私自利的世界里头生活得法。所以第一个精灵你们可以猜他就消失了，看他没救。第二个精灵来了，两点钟出现，是一个胖胖的，穿的衣服非常豪华，就带他进入现今的时代。进了谁那里呢？看 Catherine 他的服装师，带他看到 Catherine 有一个副业，就是在他课余呢做慈善的工作，经常到这个 孤儿院去，给那些孩子排演节目，给他们一点快乐的时光。之后这个伊登呢就非常不高兴，他说你怎么背着我搞副业哈？而且我告诉你，你演这戏没人看。结果呢，跟他一块到了这个伊甸那个到了这个孤儿院的时候，小朋友都特喜欢这个 Catherine， 他心中非常不了解，而且非常的嫉妒，怎么这孩子我大牌明星没人理我，怎么都喜欢 Catherine？ 他不知道爱在这里头产生的流动。之后呢，虽然他现在开始觉得说 Christmas 应该让大家回家，不应该在这里再跟我一块练这个什么剧的，但是心里呢还是受他这个骨髓里流淌了他姑妈的血液，就是什么，在这个自私的世界里，只有自私自利的人才能够赢。所以呢，第二个精灵也走了。第三个精灵是一个高高的非常mean的一个贵妇人，穿着也很豪华，来的时候来到他的未来。未来是什么呢？当他们这个 Christmas 那天来的时候，有几个人他们的雇员迟到。你想 Christmas 大清早的八点钟上班多不容易，他说你们不按照我说的迟到全都解雇。然后 Catherine 说什么，你这样对待这些人不合适，那你也解雇。好，他找了新的一班人，最后你就要走下去，刚愎自用的人。最后呢，他不光他的剧院开始倒闭，他自己的整个的职业生涯走下坡路，最后没人听他的了，流落街头。有一天也在圣诞节的晚上 Christmas Eve 的时候出来，拿到一个海报说大明星 Catherine 到了。哎呦，这是我当年的这个服装师啊，我现在找他求情也许有用。他找到他以后呢，告诉 Catherine 我的情况，希望赢得他的同情。 Catherine 说，我现在见你就来气，我见你就想起那些小孩因着你的缘故，你不愿意奉献，然后呢这个孤儿院关闭了，他们都成了流浪街头的孩子，所以呢我一想起这个我就恨你，恨得要死，而且呢我觉得你说的人生哲学也是对的，但这是梦中的。所以他说，是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只有自私的人才能够赢，所以你啊一边凉着去吧。所以呢这时候他就突然走开了，走开以后在这种镜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命运对他的嘲弄不是简单的，命运背后有一只手。他这时候就非常的害怕，他说我不希望这样永远活下去，将来是什么样。这个人我相信他是看过 Scorgin 的故事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难过中呢，他就开始大声的呼求说，这个精灵你今天不要走，你改变我，不要像我让我从前那样过法。然后醒来了，故事一样，醒来以后呢，圣诞节的早晨他整个这个人变了，把他们家里好东西都抖了出来，叫这个，那是真正的圣诞节嘛，当时叫这些所有的人都要来上班的嘛。他说，哎呀你来啊太好了，对不起我今天太晚了，给你们准备的礼物不好。把所有礼物分完以后说，不光如此你们有两个星期的假。然后呢告诉 Catherine 说，我跟你一块去孤儿院好不好，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他说好啊，去了以后跟孩子们一块演唱，孩子们高兴的不得了，说明星来到我们中间。之后呢也看到这个孤儿院非常的不容易，之后他说以后我来出资治理这个孤儿院。然后他最后的一幕呢是拿出 Catherine 太太小时候送给他的那个 Crystal， 里头有三个精灵的，他说我要把这个故事传下去，这个故事要传下去，传给我的后代。这故事到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电影开始的小 Kelly， 他说 Bobby are you the descendants of that one， 他说是的，他说不管是不是，但是今天传到你这儿。他说 Can I keep this one？ 他说当然，如果你愿意你的生命改变。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样这个千秋不变的这个 Christmas Carol 的故事，我相信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对人类的启发。人生有不同的剧本， Christmas Carol 可以有不同的剧本，但是人生的重大问题总结起来就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因为对未来的恐惧，对未来没有把握，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把它布置在后面，你必须要面对。当圣诞这个颂歌和芭比的圣诞颂歌的时候，我觉得表达了一个古时候一个现代人的一个生动场景。无论是 Scorgin 还是这个伊登的人生，都把我们过去的难处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没法摆脱的，甚至在我们里面贯穿我们生命的始终。除非有一个能力，除非里面生发一个能力是从外来的，不然的话我们永远被它辖制住。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人，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像这个 Scrooging， 像一等被圈在过去，变得麻木，麻木变成一种习惯，习惯是我忍耐生活的方式，因此爱心的失去，变得自我中心，因此没有欢乐。我相信这个 Scrooge 的生命，伊登的生命是靠这种惯性，就是罪所影响的这种惯性而推动而驱使，结局是很清楚的。最近有一个人说中国的，你还记得上个星期这个 Don Sweeting 在我们讲到的时候说的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赵晓说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永远靠 greeding， 同样道理就是这件事情。 greeding is not enough。 狄更斯是一位对基督有坚定信仰非常清楚的一个作家，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也都透露着他的信仰对他生活的解读，对信仰对生活的改变。他让他的故事发生在这个圣诞夜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目的。我相信他是要借着 Christmas Carol 圣诞节的颂歌唤醒人，他想透过他底下的这三个精灵要做像牧羊人所做的同样的事，就是告诉人类唯有依靠这位圣诞节降临的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改变生命。在故事中，当伊登不再是大明星的时候，衣衫褴褛的时候，当故事中 Scrooging 被死神追着无处可逃的时候，当天使站在牧羊身旁的时候，好像是灭命的天使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惧怕死亡要临到我们，我将来是没救的。他们有救吗？他们有转向点吗？谁来救我们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的话这样说，谁能够改变这个死亡和恐惧的结局，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这个婴儿降生在我们中间，唯有基督，唯有为罪人降世，成为我们中间一位而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唯有我们称颂的这个圣婴，他的君王，他能，这位君王能，我们需要做的就像 Scrooge 那样，像 Eden 那样，就像第一个圣诞夜晚的牧羊人那样做。当牧羊人听到天使的信息和赞美之后，牧羊人决定自己要确定这个信息是真还是假。请问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愿意访问这个古道吗？愿意了解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吗？要确信这个信仰吗？这个圣诞节的王降临，在地上33年的生活，被人钉死，但是故事并没有结局，没有如此结束。3天后复活升天，他将来还要再来，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你愿意访问这个古道吗？跟随这个古道吗？因为这个古道上有生命，这古道上有应许，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牧羊人还做了一件事，当他们看见这件事情跟所听见的事实的时候，看见上帝在他的教会中间的时候，他就开始向当时的人，周围的邻居传扬天使所报的这个佳音，就是降生的耶稣基督是为人类而降生的，为你我而降生的。今天你我也听到了这个圣诞节的佳音，天使的报信，诗班的报应，圣经的故事再次的传颂。请问你的心像 Scrooging， 你的心像 Eden， 你的心像伊林，被唤醒了吗？最后牧羊人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一同的敬拜上帝，把荣耀 归给至高的神。人为自己活是没有办法有喜乐，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上帝把永恒放在人心里，人除非以上帝为喜乐，赞美他才能有真喜乐。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一个全能的一个法宝，这不是按你我的意志能够改变的。因此牧羊人因着加入天使的行列，在颂赞中，就像我们今天的诗班唱的就是比昨天好，阿们。昨天在座的人有好几个人在这吧，对不对？你问指挥，因为在赞美中他们忘记自己了，这个就是赞美的力量，他们真正成为平安界平安夜的喜乐的人。但愿神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重新思想人生的时候加入这个历史的诗班来唱平安夜的诗歌，你也可以成为中间的一员。如果你能看见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基督，你的过去、你的今天和你的将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深信如果你看见了，你愿意放弃这种无奈的生活、惧怕的生活，要拥抱因着这个婴儿降生、因着颂赞他而带来的喜乐，你愿意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圣诞的夜晚，让我们一同的在敬拜中、在聆听中听到圣诞节的颂歌，听见当年第一个圣诞夜的天使的信息。主啊，你在我们中间说话行走，你使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人。今天我们用这个时间恳请刚刚听到这些信息的人，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渴慕这样的生命的转换，从惧怕、无奈、没有把握中转变为喜乐、平安、有确据的生活，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愿这样的生命临到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渴慕？感谢主。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听到了圣诞的歌声，你说这件事情我在访问这个古道。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今天接受他成为为我降生的这个婴儿，做我生命的救主和君王？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没有？除了刚刚一位，还有吗？还有吗？好，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话，又有一位，感谢主。最后面的，那么我还问第二个问题，你是在我们中间一段时间，你在访问这古道中，你愿意继续访问这个古道吗？不光是在新，在 Christmas 期间，你愿意跟我们一同了解这个信仰吗？继续访问这古道，直到上帝向你开门。有这样的人吗？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这些人不意味着你已经信主了，意味着说你感谢主，手放下，你要继续访问这个古道。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真的，神在我们中间，因为降生的婴儿他今天仍然活着。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不要拒绝，请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说你只是要继续来寻求访问这古道。有没有这样的人要继续来寻求真理、寻求喜乐、平安、寻求福音的人？还有吗？还有吗？刚刚举过的不用再举，还有吗？还有吗？那么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说在你的心中有很多的需要带到的，你听完了以后你并不想做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你说，我现在心中有很多的苦毒，但是我虽然不敢保证基督能让我变成将来的快乐的样子，但是我并不满意我现在这种苦毒的状态，没有盼望的状态，只是靠玩电子游戏来充实我生活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改变的人，你也举下手为你祷告。我只是知道说你不满足你今天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也为你祷告。有吗？有这样的人？好，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我最后问一次，还有这样的人吗？说愿意改变，但是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对我今天的生活方式并不满意。哇，你们都很满意今天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肯定不是我们心中最向往的。如果有这样的人，勇敢的举起手来为你祷告。这是一个你希望要调整的，新年要到了。当我们告别201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2011年是不同的。有这样期盼的人，请你举起手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好，我就停到这里，我来为不同的人来祷告。我们继续。天父，我们为着两位举手要来从苦读和惧怕中要改变为一个喜乐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两位女生来感谢你，求主你就保守他们今天被你所感动的这个心智，被你的话语所继续的坚固，被你的圣灵继续的浇灌。主，你就引导他们，直到他们见你的面，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信靠你。主，我们谢谢你，有4、5位、6、7位的人愿意继续在这个古道上来访问。我们谢谢你，在这古道上有生命，有应许。主，我们谢谢你，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我们今天为这些人愿意做这样的决定，来继续追寻你，来认识你，来考察这经是与不是的时候，主啊，你就向他们显现，你怜悯我们人的软弱，怜悯我们的偏见，你把他们的心思意念扭转，以至于他们能够认出真神在我们中间，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道神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你的荣耀也在你的教会中间。主，就求你也继续的眷顾后面这2、3位对现在生活不满意的人，希望改变的人。主啊，你是那个改变我们的那个 agent， 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工作，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你的使者同在。愿圣诞佳节真正成为这些所有寻求人真正的佳节，而不是一个 commercial season。 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